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方向，我的方向吗？我的方向。好的，这一次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好，待会呢，在上半段呢，由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哦，陪伴大家做针对了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一个修法背景哦，依据侦查不公开为原则，侦查中的一个卷证本哦，没有交付被告，这个被告辩护人阅览权利，在这个释字的第737号的解释意旨就是，业已修正辩护人于侦查中羁押审查程序之阅卷权及所谓的赖诉如条款。那么这个说明了相关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法背景，包含修正之后呢，被告侦查中的一个卷证阅览权。那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一个修法背景中呢，我们要来好好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背景包含了修法过后这个如何去依照了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个修法的部分有哪一些权利义务。好，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永贞假诉官时间咯。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聊到这个刑事诉讼法这个修法的背景哦。那么当然也讲到了这个是赖诉如条款，那个说明相关刑事诉讼法的修法背景之后尤其是在修正之后的一个被告侦查中的阅卷 包含了这整个一个眷镇阅览权的部分，可能大家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没关系，不懂讲清楚说明白，也让大家长知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高永真检察署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啊，各位听众以及主持人，午安。
是，那当然呢，百忙之中，我们赶快来请永真检察署官跟大家聊到了这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一个修法背景哦。为什么哦一讲就讲到这个前市议员赖素如啊？是因为他的关系吗？很多人好像搞不大清楚。
对，因为原本呢，我们在侦查中，尤其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观念哦，都是认为呢，侦查就是一个不公开的原则。所以侦查中的卷证呢，原本是没有办法交付给被告或者是被告所请的律师来加以阅览的，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时代背景。好，那但是这个修法的背景，就是因为前台北市议员赖素如，他在102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索贿案遭到了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来申请羁押。那这个赖素如呢，他因为是被告嘛，所以他这个就主张他应该要有相关的阅览卷证的一个被告上的权利。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请求呢，他的辩护人呢也为了赖素如来申请羁押中的一个阅览卷证的一个这个程序哦。但是呢，这样的申请呢，在当时的案件中却遭到了法院驳回了。所以这个他的律师就认为说，哎，这样的一个驳回的决定啊，其实是有违宪法上的一个疑义哦，因为他并没有保障到被告的一个阅览卷证的一个权利，所以他就申请了一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哦。那大法官呢，就在105年间呢，就做成了一个4-737号的一个解释。那他认为哦，他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就说明了，因为侦查中的羁押程序呢，他认为说这个要用适当的方式哦，来及时让这个犯罪嫌疑人哦，也就是被告以及他的律师呢，他是可以获知到检察官据以申请羁押的一个理由哦。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到被告的一个诉讼以及抗辩的一个权利嘛。那除非说呢，这个解释中他也指摘了哈，除非说有事实认为，因为毕竟这个案件还是在侦查中哈，所以说如果有事实他可以认为是有湮灭、伪造、好编造证据，或者是勾串共犯或证人，或其他可以危害侦查目的哈，或者是他这个揭示的证据当中有可能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身体之余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加以限制或禁止被告的一个阅览卷证的一个权利哦。
刘小姐说，那以那个以前的旧法规是叫做交付审判吗？
这个交付审判是
不大一样哎，差不一样，
这不大一样哦，对，
差很大，差很大，就是不要把它搞在一起。他说呢，请问一下。这个叫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侦查不公开为一个原则，在这个以公诉还是自诉都可以使用吗？
对哦，只要是在案件刑事案件在侦查中哦，都会有一个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哈、但是这个大原则呢，关于这个羁押中被告的一个阅览卷证权，其实已经依上开的一个4-737号的解释已经做了一个修法哦，所以我们也在106年的4月26号已经公布了相关的一个修正后的规定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就俗称于这个赖素如条款。那这个就是这个法律修正的这个背后的一个背景事实跟故事哦。
是。不过辩护人在侦查中羁押审查程序中哦，在阅卷权的话，他一定要有规范跟内容嘛，不可能说他什么要看， 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般民众可能不大了解，不是说你现在修新法过了就是好，我高兴什么时候我要阅卷什么、没有哦，不是这样哦。对不对？
那法条的规定呢，先跟各位听众做一个说明哦。我们是增订在刑事诉讼法第31条之一、第33条之一， 并且也修正了第93条以及第101条的相关条文哦。
嗯，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个疑问哦，那我相信也是各位听众的疑问，就是那辩护人的这个阅卷权难道就没有限制吗？因为毕竟还是在侦查中嘛。
对啊，
那这边跟各位听众说明的是没有错哈，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要掌握的这个原则是第一个，好，辩护人虽然原则上是可以阅卷的哈，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本次修法的一个最大的变革啦。
嗯，
所以说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之一第一项哦，
嗯，
就规定了辩护人呢在侦查中的一个羁押审查程序哦，
嗯，
那除了法律另外有规定之外呢，是可以检阅卷宗，好，并且这个抄录跟摄影的，哦，那当然你看这个法条就说了，好，除有法律的另外规定外哈，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所以呢就揭示了说，哎，在没有例外的状况之下呢，辩护人是可以在侦查中来做一个阅卷哈，
嗯，
但是呢刚刚已经提到了有一个但书，也就是例外的规定哦，
嗯，
所以就是如果说呢这个有事实可以认定说，好，如果我们给他看这样的一个卷证哈，有可能会湮灭伪造，那甚至发生变造证据，那或者是说还有其他的共犯仍然在逃，好，那我们给他的话就会，会有发生这个勾串共犯的一个危险等等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好，检察官是可以请求法院来加以限制跟禁止的，
哦。嗯，是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一般来讲，如果是在侦查中，那么检察官扮演的角色，嗯，现在修法过后，关于那个交付，被告或者是辩护人阅览的部分哦，
对，
那因为他说，被告的话，他如果有律师的话，那检察官跟律师他们在对这方面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不可做的地方？哦，好，好刺激哦，
没有错，没有错哈。因为既然把卷证交给这个律师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揭露了嘛，
嗯，
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为了要防堵毕竟是侦查中的
泄露啊等等，
对
对
对,
对, 对，这很重要哎，嗯，
是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哈，所以我们确实哦也有考量到这一点，所以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之一第二项也确实规定了哈，所以说辩护人因为这样的一个释字的意旨而改变的修法程序，虽然他在侦查中呢他是例外的哈，就是可以来阅览卷证哦，但是呢我们也揭示了哈，这个律师如果因此而持有或者是获知了这些证据资料之后呢哈，
嗯，
是规定是不可以公开，好，也不得揭露，那也不可以非正当的目的来做使用的哈，所以说这样的规定之下呢，这个律师虽然可以进行阅卷哈，
嗯，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仍然在侦查的程序中嘛，所以当然就不可以对外为公开或者是揭露哈，
嗯，
但是当然如果是在辩论的这个诉讼上的正当使用还是可以的啦，
还是可以的，
是是，
对不对？
那另外刚刚主持人提到，那检察官呢，检察官又必须有做了什么，
对，要防堵啊，还有就要特别注意你的，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刚刚先提到是律师部分嘛，
没错，
那检察官的部分呢哈，那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应该是说就修法后我也就加重了检察官的一些这个职务上的一个必须要负的一个
责任，欸，对啊，
没有
你不要说检察官连检察官也是一样，那一环就扣一环，欸，
是的，没有，
嗯，
所以呢修正后的这个法律规定哦，其实是更加的加，应该说也可以说是加重了检察官的一个工作的负担啦，因为这个时候哦检察官当然会为了捍卫说自己的一个证物可以合法的使用哦，
是，
那如果说经过他斟酌之后呢，哎，认为说这个好像不适合这个是可能是符合但书的状况，应该是不可以让律师跟被告检阅的时候哈，
嗯，
这个时候他就要提出他的主张了，他就必须要在这个 拘提跟逮捕之时期24小时内，他就要来这个开庭哦，说明来叙明这个犯罪事实，
嗯，
然后法条跟证据。那更重要的是哦，他必须要去跟法官来说明说，哎，为什么甲官认为这个侦查中的卷证哦是不适合于这个全卷让律师来加以阅览的哦？那这时候他可能就必须要去证明相关的事由，那让法官来做一个裁定。那或许这个案件就会，用在法庭上，比如说用，检阅让他翻阅的方式，而不能够影印跟抄录，也不可以摄影，是限制了这个被告的一个这个阅卷权哈，但是他是有法定事由的。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这一点， 对，因为到时候呢，检察官还是要应讯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再来一个，不管是被告或者是律师来讲，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啦。不过针对这个修法条例，至少是对双方是好的，哈。那然后呢，当如果你真的是碰到这个状况，或者是你家有这个状况的同时，你才会了解清楚，而不是说好像这是可以乱用，或者是哎，以后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是这样子哦。
对，没有错哈，
不然的话会让大家误会一场。
是，
这样
没有错。
这样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当然这个法律的修正是可以说是，也是走向一个让台湾的法治是走向一个更进步的一个的这个立法的趋势啦，因为它就是更加的保障了一个被告的一个这个侦查中的一个防御权哈。但是其实这部分站在检察官的角度，或许就是也增加了他这个侦查中的必须要更谨慎以及相关的一个困难度，所以他必须在要羁押这个被告的时候，他必须要这个准备的更完善哈。那卷证方面也要做是否可以交由被告来阅览的一个这个思考方向，也必须要向法院来说明那不给阅的理由是什么。那所以说这个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国人乐于见到的一个立法修正的一个趋势。
是。最后我们又要特别补充的地方吗？
最后补充的地方是，我是也是趁这个机会来宣导，就是在这个跟各位跟观众宣导，因为现在的刑事诉讼法的这个立法的趋势其实不仅仅有些人可能会反映说，哎，为什么都一直在保障被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我们现在的立法趋势等于是走向更完善的，不仅是被告的防御权好受到了保障，那其实我们也慢慢的也会加这个被害人的保护，所以请各位国人放心。
尤其这个部分呢，等于是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被告，但是呢针对被害人，我们的整个一个保护，
对，相关的一个保护的，
而且我们是对相对应的，我们是互相配套的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想太多。
好，
不过真的是百忙之中哦，才刚下庭，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高永真检察官哦，陪伴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再见，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